so here's our breaking news tonight. It is out of
بعد جلسة تداول العاصفة.
Keine guten Zahlen kommen aus Russland.
Jamais le baril de brut américain n'avait été aussi bas.
礼拜暗头啊，报瓜新闻，予你知；报瓜世事，予咱了解；报瓜全世界。
报瓜世事很了解，听众朋友们，大家吃饱未？我是阿妙，是网络媒体报瓜的主编。
大家好，我是纳鲁咪。
咱今仔日要来讲鬼故事，
鬼故事。
鬼故事的台语是这样讲的，
对啊，
对啊，对啊，鬼故事啊，
鬼故事，
嗯，
就这样子。我以为会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讲法，
做者鬼的故事，中华民国鬼的故事，
恐怖的故事，
恐怖的故事。
有鬼的故事，
鬼话。对，头都已经有听到咱今仔来宾的声，
是
啊，因为他是老客人的，所以他都会自己。我还没有介绍
老司机，
我没有说老司机，我们这节目是七点，你不要乱开车，不要害我。
老司机才会
对大家好啦，我是石明景。
哎，有史以来，我们200多集，
对啊。
第一个自我介绍真好、
哦，是真的吗？
对啊，对啊，
没有啦，就是自己讲。我们
没有，就这样
有礼貌，稍微讲一下。但是我们现在已经熟到不需要有礼貌。
对，我不想对左贝有礼貌。
不用，不用，不用，我也不需要有礼貌。
对，而且我们之前在瞧这一集要录的时间的时候，我们还说，那不然这一集给左贝代班好了，从头到尾45分钟都给你讲。
而且这约的时间真的很短。
啊，其实就。
就昨天晚上，
对，不到24小时，
临时 Q 来这样子，
大家都现在都知道
讲议题这么重要，
对，这个因为这个议题最近很热门呐、啊，这几天算是，
而且只有左杯可以讲。
啊，
鬼故事就是，
我觉得是他把他可以把他讲得很清楚，然后又很简洁，
对，
而且把鬼讲。
虽然这个只是鬼故事的那个系列影集其中一集
，OK， 好，他是其中一集。
现在大家知道为什么要让他代班10集有没有？你有办法讲都好，你讲。没有，我就觉得很好，很奇怪，也很讨厌的一点就是，中华民国的运动协会永远是个鬼单位。
因为我们台湾的这个运动协会，大家要知道说，我们的所谓经常讲那个什么运动协会、体育协会啊，这样经常讲体协，其实大家要弄清楚它的一个体制哦，就是其实它是一个民间单位。那我们为什么同样是民间单位，我们会跟其他国家不太一样？是国外的民间单位哦，它是由下而上，就是从民间自发，比如说铁路工人工会，或者是什么网球员的这个协会，他们是由一群网球员，然后经过经年累月，经过30年50年长期大家一起在一个体制下面一起努力，然后一起发展这个运动所形成的。
对，
可是我们在东方的很多国家哈，尤其是像台湾这种比较共产主义国家哈，
台湾是共产主义国家，
对啊，当然是共产，当然是共产主义国家，就是他这些什么什么什么协会、什么什么工会的形成哦，它不是由一群人组成的，它是国家说好，我们好像假设现在世界网球很流行，好了，我们国家要派出一群网球员出去打比赛，所以国家就去成立了一个。网球协会，那成立这个协会的时候呢，因为它不是由民间的人士发起的，但是呢，国际上又说你不能够政治去干涉体育，所以他就找一个人头，退休的将军，退休的立委，退休
的
县市长来当理事长，然后他就找了一群地方上的人士，或者是找了一群人来训练一批运动员，然后政府呢就补助你一笔钱，所以它就会形成过去台湾的很多运动的单项协会。你去看早期的名单，它其实最多是什么退休的将军，因为以前运动员很多都是军人，以前比如说没有网球运动啊，没有排球运动怎么办？他去部队里面找一群体能好的年轻人拉出来训练，所以以前有很多什么陆光啊，什么联勤队啊，
对
啊，什么飞陀篮球队啊，就早期的时候，因为其实一般老百姓没有运动嘛，因为运动一定是一个现代化，然后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才会有。
对
对，那通常共产国家哈，你看那个，你看那个，你看那个苏联、中国、嗯、啊，或者是像那种独裁国家伊朗这种国家，他们的运动员都是由国家派一群人去训练出来。他不是说像我们，哎，我的小孩子很喜欢踢足球，我送他去俱乐部训练，然后长大了变国脚，那是现在。但是如果是以前，以前哪有什么你家送小孩子去踢足球踢一踢变国脚，不是，都是国家选人，选了30个40个训练之后让他们变国脚。所以这是很多协会他在台湾这种东方的独裁共产国家里面会产生出来的一个体制。所以他就有一个有一个问题，就在于他会吸国家的奶水，因为他国家会给他很大额的补助，然后他的领头人物呢不是地方上的家族，就是政治人物，或者我刚才讲退休的将军，他其实跟这种各种的政商势力或者地方势力有错综复杂的关系。然后长期而言呢，他的体制很难改变，是比如说像我们今天就要讲中华民国足球协会嘛，
没错，
对。那这个足球协会呢，它其实里面的会员的组成是由各县市的组委会，
那足球委员，
对，比如说彰化县组委会、台中县、台中市组委会，他可以去投票选出这个中华足协的理事长嘛，
对对
对，对。可是地方的组委会哈，他的组委是不用选举的，早期用指派
的，
早期用县市长指派 的，
哦，县市长，
对，早期。然后呢，有些地方县市长他 不想管这种事情，他不指派，他世袭，就是
哇，
就是这个，比如说假设某某县组委会的组委退休了，或者他挂了，
然后他的
孩子就自动继承为这个组委。比如说大家知道卢秀燕以前当过台中市组委会的组委吗？他就是继承的，就是他爸爸以前是。
天哪，
对，他爸爸过世之后他就变组委，
哦，
对，
嘿嘿嘿，
甚至有这种继承制的。要不然就是那个叫一人协会，我们比如说我们台湾有一个县，也是独立国家那个县，在快要到台中那个独立国家的县，他的组委会就是组委跟他老婆两个人，然后做了20几年、30年，他们都是当地的主委。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其他人来参与。
对
对，
好，他不是说我想一直当，而是因为没有对，没有人来参与，也没有人来投票，也没有人来选举，所以他就当了20-30年。
天哪，
对，所以他有各种不同的山头，然后不同的情况，而这些人选出我们现在的全国的这个理事长。所以其实这个理事长，他一边接受政府的补助，然后他在下面呢，他是受到这些不受控的地方的组委会的组委来票选他，然后他的票数又很少，比如像足协上一届选举他只有43票，你知道43票多好控制吗？你只要我们不要说怎样，我们就说说服其中几票，用各种方式说服其中几票你就赢了，因为上次输只输2票，所以你就知道那个差距有多少。所以你地方上的被控制，然后你地方上因为它是这个地方制度法，
对，
那过去呢前几年大家都会讲说啊，从17年开始不是有所谓的体育改革嘛，国体法的修正啊，还有单项协会的这个管制办法的修正，好，它规定了一些政治人物啊，或者是有什么有前科不能够担任这个单项协会的理事长，可是那是中央的法令。那可是很好笑的是，中央的这位理事长他是不可以有政治人物兼职，然后也不可以有这个利害关系，然后也不可以有前科，可是来票选他的这些各地的主委是没有不受这些限制的。就像我刚才讲，每个县市的主委的选拔方法它也不一样，对不对？有各种什么奇奇怪怪的，我讲的什么继承啊，什么世袭，这都有出现过。那由这些不经过民主制度选出来的人去票选一个理事长，所以它是一个很奇怪的民主制度，假民主制度，因为拥有投票权的人是没有民主制度。
我真的没有办法说这样是一个民主国家。
对，所以它就变成是这种单项协会，它的会员的组成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政商关系跟地方家族政治，然后他来票选一个我们认为他应该是中立独立的一个理事长，所以基本上这个是缘木求鱼，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对，结果在我们要讲今天真正的鬼故事之前，鬼故事前传就已经
不是，那整体就是个鬼事件，
就是一个鬼事件。对啊，一定要先介绍这个鬼世界如何形成的逻辑，这样子。
前传已经先讲完了，那我们先就是在第一段，因为想要先破题一下，就是我们要来讲一下今天主要的鬼故事，其实就是 那个时序也很妙，就是佐贝是在3月4号这一天把这件事情爆出来，然后大家才开始注意。可是这件事情其实在1月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
对，在1月20号左右，就是因为我们每一年会有一个集训计划，嗯，那它就是年度的嘛，嗯，哦，你知道我们台湾的年度就从1月开始到12月，它就有一个年度，嗯，那所以在年度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台湾的国家队的女子足球员要接受训练，嗯，要到左营去集训，嗯，所以足协呢就给了他们一张合约，
对，
就说要签这个合约你才能够进入国家队来训练，嗯，那个合约里面呢，它有很多很奇怪，嗯，莫名其妙，就是你在这个2024年你还可以想得到这些条款，比如说里面他讲乙方就是球员啊，甲方是协会，
对
对,
对，
乙方之所有权是甲方所有，我讲这不是人吗？
什么叫所有权
啊？拥有权，他的用词叫
拥
有权，
什么意思，啊，
我也不懂啊，对，我也不懂什么叫乙方的拥有权为甲方所有，就是
我觉得这是蓄奴，
对，就这个球员是甲方所拥有的，
对啊对啊
对,
啊 对,
对，然后里面包括了就是说你进入国家队里面，当然那个什么要遵守纪律啊，什么不可以在外面什么乱来，这个我们都可以理解这些，可是问题是它里面还涉及到说你不可以去外面接任何的表演、演讲、
商业
活动，不是商业的不行，演讲跟活动也不行，要经过他同意，要经过甲方
管太多了吧，
对，然后另外就是你跟你的所属球队的签约要经过他同意，
跟他屁事，
对啊，
对，然后另外呢，你的肖像权、影音权，还有你签就是你授权所做出来的商品，它的利润归甲方单方面独有，
独有，
对，其实授权是很合理的嘛，我授权给你，我们一起来卖这个东西，可是利润只可以你有，我不可以有，
这什么意思啊？
为了要进国家队，然后就要签卖身契给你。
对，基本上这就是一个卖身契。然后最好笑的是，他前面哈，他合约一开始就先阐明说，因为我们有提供薪资，
对，
所以你必须要签这份合约。就是你，我们讲嘛，拿钱要尽义务嘛。可是这笔钱并不是中华民国足球协会出的，它是按照我们国家的这个运动员的培训办法，由国家训练中心出的，那国家训练中心的钱是谁出的，就是体育署补助的，所以其实这笔钱是国家的钱，
对啊，
也就是说我石明景开了一家公司，对，我石明景开了一家公司，所以我就跟 Joyce 来签一个合约，然后就跟你讲说我给了你一笔薪水，你就要当就是要卖身契当我的奴才，
对，
可是那个钱不是我出的，那个钱其实是国家出的，
这个协会真的也是
很敢，
超敢的，就是算盘打得真响，
而且其实就是因为钱也不是协会出的，所以其实球员就算不签约他也是拿得到那笔薪资啊，
对，没错，就是说你如果不签约，我只要能够入选国家队，我当然是可以拿到这笔钱，可是现在协会就是有意无意的劝告选手，你如果不签这个合约，我们可能不会选你进国家队。
对 对, 對，
那你不
是
对
你选不选我，不是看我的能力吗？
对，是看你签不签约。
什么东西？
也就是说，现在很奇怪哦。照理讲，是我们一般的国家啦，比如说是国外美国啊、加拿大啊、英国这样子，是我们要拜托很优秀的选手，我拜托你进国家队，我给你很好的待遇。
对，
然后我如果做商品什么，我让你抽成什么30%、50%，你就觉得说进国家队对我有利、有好处嘛，所以我才会进去。
没错。
但是我们台湾不是，是你要进国家队，不好意思，你所有的权利通通要卖给我，你连去哪支球队效力都要经过我同意。嗯，很奇怪，我想去曼联，想去皇马踢球还不行了，还要经过你中华民国足协同意。
扯欸，
对，但是我们这个问题就在于我们国内的女子选手对这个权益她其实没有很了解，然后第二个是他们可能觉得说啊，我们在台湾这个足球圈里面，我又不可能去效力什么很厉害的职业队什么之类，他觉得我的那个肖像权、影音权损害好像没那么大，对，就是他不觉得自己在这些利益上面是可以得到好处，所以他很轻易就把它卖掉了，可是我们知道这个是基本的原则的问题，就是你也许不可能利用你的肖像权卖到钱，可是你不能随便把你的肖像权交给别人，
没错啊，
而且他制作的这个商品它是没有期限的，
对，
也就是对，也就是你进了国家队的时候，我印了一个马克杯，印了你的照片，这个可以卖20年、30年，哎，万一你将来真的红了，或者你将来真的进入一个好的职业球队的时候，你可能会进不了这个职业队，为什么？因为这个职业队跟你讲说，好，那我们来签个肖像权啊，不好意思，早就卖给别人了，
对，
什么都没有，
对。
对，这是对你的未来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在1月底的时候就已经透过陈培宇委员他去问体育署说，为什么我们会去签这个合约，体育署说没有没有，我们从来没有交代过要签这个东西，其实
所以这是那个协会自己不断的，
这是协会自己说要签的，所以那个时候体育署就 打电话去问足协，足协就说啊，因为这个，因为大家已经开始讨论了嘛，他说啊，因为这个有争议，所以我们暂时不会进行这个计划，所以他就说好，他回答体育署说暂时不会，所以体育署就告诉我们说，告诉这个女足工会，还有告诉陈柏宇委员说，足协说他们不会签，就到了二月中，大概16号还是7号的时候，就问了几个选手，他说，哦，协会有私底下找他们一个一个去谈，叫他们去签这个东西，而且有好几个选手已经签了，
天
啊，然后呢，所以体育署又再度去函去足协问说，哎，你们上次不是说不签吗？
对啊，
怎么现在又签了？然后。足协给体育署的回复说没有这回事啊，我们没有签这个东西。然后一直到了3月2号的时候，就是我们再三跟已经签的球员
对
再三亲自打电话确认，一直到开那个就是总咨询那天的早上，还打电话去跟每个球员确认说你到底有没有签这个东西，然后签的那个内容你是不是回传给我们看，
对，
结果跟当初在1月底争论的内容是完全一模一样，一个字都没有改，而且他们私底下去找这些球员各个击破，就是好像我在文章里面讲的，用暗示性的言语，就是说啊，你还想不想在台湾的足球圈？你想不想发展啊？你要发展就得签这个东西啊，要不然又很麻烦哦。好意的劝告，可是听起来就是威胁的暗示性的口气。最后18个球员，有17个球员签了。
哇塞！
所以在足协的这个后来的声明里面，他还把这个拿出来当做他的这个。谈资他讲说啊，18个球员已经有17个球员签了，所以绝对没有什么什么球员对此有反弹啊，他们都很开心啊，大部分的球员都很同意这样的条款。其实真正的鬼故事不是说这个条款有多不合理，
对，
是这么不合理的条款还有这么多人签下去。
对啊，
那有记者来问我这个问题，打电话来电访嘛，然后他说啊，你对这个有什么看法？我说我先问一下，你们公司如果跟你签这个合约，你签吗？
对啊，
对。
电视台记者说，我才不签呢。我说对啊，那为什么大家都签了？
没有，你知道差别在哪里吗？因为台湾电视台很多台，我不来你这一家，我可以去别家。
对，但是你看进国家队，你就只有这个，你就只有这一条路，而这条路
对这些运动员来说
控制在他的手上，
别无选择。
对，控制在这些选手手上。
好，那我们现在必须要休息一下。下一段，我现在真的非常激动，因为我真的觉得这个足协应该要把它拆掉。
听鬼故事听，
真的，我要去开一只挖土机把他们整个铲平，气死了！啊，我们休息一下，我下一段再回来再问左贝继续聊这个那个生气的话题。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我们的好朋友石明景左贝，
大家好。
我们每次请左贝来呢，就是因为左贝对那个体育方面的一些话题比较了解，所以就是然后体育世界呢，不管是足球也好，棒球也好，篮球也好，都有各种的鬼故事，所以我们今天
尤其碰到他们中华民国运动协会体育协会，
对，其实这个鬼故事就是你每次听到的时候，你都不晓得说我是该哭还是该笑，
真的。可是刚上一段最后，我是真的超气，
对啊，
因为其实你看那个女足工会哦，他们这次那个声明里面又提到两个事件，第一个就是去年他们去参加比赛，我们刚才讲说你进国家队有这个补助嘛，对不对？
对，
他们去年一整年这协会都欠他们这笔补助，一直没有给他们。可是你要知道，他这个补助也不是足协出的钱哦，是政府补助给他，所以政府已经补助给他之后，他还欠这笔钱不给选手。那他讲的就是
干嘛？
他讲的就是我们财政有问题嘛。可是照理讲，是我补助你当选手补助的钱，你应该要拿去优先拿去给选手。可是他大水库理论呢？
哦， 谁跟你大水库专款专用啊？
对，大水库就是你国家补助我2000万，對對對，那可是我2000万是用在我协会所有的各种的支出上面，嗯嗯，那你选手的那个薪资，然后我暂时
就比較没有了，
对，我暂时没有啊，我先支付厂商啊，
嗯，
我先支付水电啊，没有水电我们怎么运作？他也在大水库把它用掉了。
他们这些人真的是
莫名其妙，没有球员你们才怎么运作？
对，然后其实这个更有趣的是。球员工会提到第二件事情，就是忘了报女足培训计划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女足的培训计划也是刚才讲台湾就最喜欢预算年度一年一次嘛，所以你到了年底的时候你要报明年的培训计划，我才会给你一笔钱嘛。
对，
那因为我们在这个奥运资格赛里面没有踢进去，所以奥运的培训计划就到去年就结束了。
嗯，
对，可是我会有下一届的奥运嘛，
啊，
我可能有亚运，我可能有世界杯嘛，那我会再提报一个新的计划。
对，
啊，然后在这个八月的时候体育署就有去函足协讲说，哦，我们上一段的计划已经结束了，
嗯，
那你们下一段的计划什么时候要提报，就有提醒他们，
嗯，
结果他们一直到了那个计划的期限到了，一直都没有提报，
嗯，他们到底是干什么，啊，
没有提报下一阶段的计划，
对对对，
所以等于说女足在下一阶段的集训就没有补助可以，
没
就没有补助可以拿，对，所以后来就是去吵了之后，那个足协才忽然说，哎，有啦有啦，我们这边有一份计划只是暂时忘了报，所以后来就补报了那个计划，
嗯嗯嗯，
所以其实今年要签这一份不平等条约的这一笔钱，就是他们其实去年忘了报的那个计划里面的钱，如果没有报就根本连这个钱也没有，我在想如果忘了报说不定他不给你钱还敢跟你签这个合约，
这就更扯了，
对，
對，这就更扯，
对，所以你想
更该死
钱，
说这我觉得还不是扯而已，我觉得协会这些人真的该死，欸，
我觉得他们这个就是过去他觉得说他可以怎么讲为所欲为啦，因为其实在台湾这边，当然我们大家对于这各种协会我们就有很多的怨言，
对，
可是事实上国家对就是我们讲政府体育署或者是教育部对他的这个限制其实能够控制他的力量非常的小，
对，
然后我们在台湾要控制一个单位最简单的东西叫什么，给钱，
对
对，
预算嘛，你没有我的预算，我就我没有钱，没办法运作啊。这些人当然是靠这些钱生活嘛。
对，
哦，我先不要说你在里面抽成抽多少，至少我的人事费用什么，哎，我上半年要给我薪水啊，我当个秘书长、理事长，你一个月总是要给我个8万10万吧，至少你要有拿钱嘛。
嗯，
可是这种体育的预算或者是教育的预算，在我们台湾，哦，即便你看那些立委啊咆哮很大声说你这个运动圈怎么样，可是
没有，就那一个咆哮比较大声，
别人没有那么大
苹果了，
对
对，可是你不大敢随便去动教育的预算或者体育的预算，因为你砍了这个预算之后伤害的不是那个协会的什么秘书长啊什么行政人员，因为伤害的一定是球员嘛，他说，啊，我2年不给你国家队代表队那个出国的经费，那是谁？那运动员不能出国比赛，
对，
那，啊，对他来讲没有差，他也是上班啊，啊，甚至他就不要上班就好了。
我真的拳头很硬。
对，因为对他来讲，这种预算的控制是很小的。
对，
那而且反过来是，他说不定还跟你叫穷，跟你要更多钱。
对啊，
哦，
对不对？他跟你讲说啊，你们就去年都不给我钱啊，那我们选手现在都没有钱吃饭啊，
到时候一堆问题。
对，那
选手没有钱吃饭是因为你没给他，气死人了。
对啊，
是不是，就是说，其实这个东西会变成他们的筹码，所以你政府随便去砍他的预算这一件事情，在台湾是行不通的。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说他的这个选举制度，
嗯，
然后你第一个是钱嘛，第二个是人事，就是我希望你里面增加一些比较有前瞻性的或者是更公正的人士在里面，
嗯，
可是刚才我们就讲说他的这个建立跟选举办法是有问题的，所以他的本质上你很难去控制说啊，假设我推出一个好的人选，然后请大家多多支持，最后他上了我们可以改革，
对，
可是在这个人事方面也没有办法很有效的去限制他，所以才会造成现在的问题。
嗯，对啊，然后那听到这边我就会想要问，因为就是这样听起来感觉好像协会我们就拿他没辙，那可是因为像那个女足是有一个工会的嘛，那这个工会有什么力量可以跟他抗衡吗？
哦，我觉得工会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女子足球员工会是台湾第二个运动员工会，最早第一个是
第二个而已，哦，
对，第一个是中华职棒工会，
对，这可以理解，
对，第二个就是女子足球员工会，
嗯嗯，
那有工会的一个好处就是其实过去的这两三年很多女子球员不敢讲的事情她可以透过工会讲出来，
对啊，
比如说我们讲这个有17个人签的这个合约嘛，假设有5个人不满意，
对，
可是如果她一出来讲她以后就不要再踢足球了，
对啊，对啊，
对。可是你如果是透过女子足球工会出来讲，他不知道这是17个里面哪一个人讲的。
嗯，
对，对。可是他具有代表性。然后第二个就是你会有集体协商的权利。
没错。
啊，比如说，我们在这次的事件里面，其实我们一直建议说，是不是不是足协而已哦，是不是有体育署，有国家，然后跟国训中心，然后各推派代表，然后配合双方派出的律师去做一个所谓国家队选手跟国训中心，或者是跟体育署之间的法律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定型化契约。我们刚才讲说，你觉得足协的这些合约很不合理？
对啊，
可是我们没有去看什么网球协会的，甚至有一些比较小的什么巧固球协会说，
其他协会、
说不定更恐怖哦，说不定更恐怖，只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
对，
可是如果我们有一个固定的定型化契约，你只能做细部的修改。
对，
哦，大致上哦，权利义务，反正这个肖像权哦，就是你授予，比如说两年，然后但是你的比例是多少？那或者是说在这一段效力国家的期间啊，你可以接代言，可是你如果接了代言，利润是不是要？双方对分，
对
啊，或者是你也可以去参加自己的职业球队，但是这个东西是协会不能够干扰你，国家队不能干扰你的，你把这个权利义务把它定清楚，然后一个定型化的契约，你只要做什么人的名字啊，价钱比例的这个修改就可以了。那其实这个会适用在所有的运动协会里面，而不是只有这个足球员的部分。可是你看这个协约你要找谁去谈，比如说假设我石明锦是中华职棒哦，我是中华棒球队的国家队代表好了，可是我不能够以我个人我去跟棒协来谈嘛，那是我跟棒协之间的事情。可是如果是球员大家都加入了工会，
没错，
对，由工会的代表，然后会同几个律师，然后跟对方的代表也会同几个律师，然后订立一个定型化契约，然后我们由体育署来认证，然后或者是国家来认证，以后就像你知道那个保险工会它是有认证的那个定型化契约嘛，那以后我们确定国家队选手跟我们国家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你要负什么责任，负什么义务，哪些权利你是不能剥夺的，哪些权利是我们应该互相来分享的，然后有哪些纪律问题，比如说你如果什么因为什么打假球或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也应该要
对，我就应该要惩罚什么，以后不能进国家队或者你要罚钱罚多少，你把这些东西把它拟定清楚，而且是一个系统性的、整体性的、团体性的，不是我一对一的，
对啊，
也不是每个协会自己想到什么他就写什么。其实你看那个足协这次那个合约，那个合约你想说，这大家都很怀疑说，他们请的律师不晓得是哪一个哈，就是。这么赶，这些
律师
就这么赶，这些东西也敢写进去？对，然后你会发现哦，其实足协他们在讲说啊，我们会邀请什么国训中心代表啊，什么邀请这个女足队的队长什么，大家过来协商。可是他从头到尾没有提到说，我们是不是要有法律的代表啊，或者是要有什么对，或者要有什么律师工会，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认证？
对
啊，其实他们都避谈这些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法律上面的权利义务关系确定之后，才是将来所有运动的解决之道，而不是只有女足的问题。
对啊，刚刚左贝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其实他那个很简单，你把它看成一个三角形，就是有劳资政，就是三方的人。那个劳的话，就是工会这边嘛。然后资方虽然他不是真正的资方，但是你可以把它看作是协会代表。
对，
那政当然就是政府单位。
对，会有劳动部的一些什么、
啊、
什么专员啊，什么法务这样子。
体育署啊，或者是哪里的政府派来的人。总而言之，是劳资政三方的平台这样做下来，然后都不是单个可以去把它击破的。
对，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
所以女足工会很重要，就是这样子。
对啊，我是希望说，就是其他，其实我们在台湾有很多层级的工会的那个效力都不是很彰显，但是像运动员的话，他们权益是非常需要保障的。
对，
然后。就是我会期待，就是说，就是其他的运动也是会有一样的工会组成。像刚刚左杯提到说女足还是第二个，那我就真的很令人担心。那总共还有几个？
对，那在去年这个职篮也有，那其实现在目前就这三个，
去年才就才这三个，可是运动有这么多项
对啊，而且就像我讲的，你有些运动很小，它可能被把持的这个可能性更高。
我们前几年是不是也有听过网球的鬼故事
啊？对，网球的鬼故事也是很多。你这样讲，前几年就不会网球鬼故事每一年都有。
对，真的，
跟我们足球不相上下。
真的，然后还有运动协会，对不对？那个游泳的协会，然后等等这么多的协会，然后都没有工会耶。你想想看，那个运动员的权益到底是谁要顾啊？ 绝对不是这些协会有可以跟他、
哦、当然这个反过来讲就是运动员自己本身要有一些认知啦，对自我权利的认知、嗯嗯、那包括像女足工会的成立，他也不是透过政府成立的、嗯、那确实是中间我们有邀请几个国内女足界，我们讲这个大姐大、
嗯
哦、就是一些比较资深的一些球员，然后带动年轻球员、嗯、然后鼓励大家说一定要参加这个工会、嗯、那经过两三年的运作之后、嗯嗯、才有这一次的力量、哦、包括上一次他们的第一炮，就是他们第一个那个站出来挑战，就是这个在国训中心的那个厕所事件。
哦、
对，就是
有印象，
对，就是在国训中心的时候，他们进去里面集训，然后不让他们使用厕所这件事，就是他们的第一次挑战整个协会。那一次就很重要，就是那些选手为什么会放心的让球员工会出来讲，就是因为你不知道到底是谁讲的，
对，
因为他是一个工会代表发声，那也许这二十个球员里面可能有三个去反应，那这三个人如果是直接去反应，那完了，
嗯，
以后就不会再反应了，因为、
啊、
因为可能以后国家队没有选你了，就不会被、
啊、
不会再反应了，
直接针对他们三个，
对，所以我想那一次是一个很成功的案例。那包括这一次这个女足工会出来发言，那你其实女足工会一出来发言，就等于反驳了足协的讲法，说哦，那十七个签字的球员他们都好乐意哦，好开心哦，大家都好喜欢把所有的权利交给足协哦，我就卖身契签得很爽，签得很爽这样子。
我们应该要听听工会怎么说。
对，那你工会你看他就直接讲说，因为当时有好几个球员跟他们反应，所以他们才会把这件事爆出来，但至于谁反应呢、嗯、啊，你不知道，反正就是里面的人这样子，
反正权益是大家一体、
啊、对，大家共同享有的。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而且
可是那后续要怎么处理啊，因为就是十七个人真的已经签了嘛。
对，
那这个契约已经生效了吗？
对，这个契约其实是生效的哦。那第一个当然就是双方要合意解约，解约就是双方合意、
嗯、
那当然现在足协有讲说啊，我们把这个合约作废，那他们作废的方式是会把合约的正本说会退还给选手，但是又很奇怪、哦、他说要3月25号才退还。
为什么
啊？因为3月25号
我现在退，你现在给我退
因为3月25号他们女足要到左巡训练中心要进行一段时间的集训，他的意思就是说等大家都到了我才发还给你们。
你寄给公会，如果十七个借工会死哦。
对，或者直接寄给选手。其实他们这个是别有用心、
啊、
为什么你知道吗？
啊、
他从现场把这个东西退还给你的态度，他就可能知道是谁讲的。
对
对啊，
而且又面对面，这个很讨厌。
对，他其实就是想面对面知道是谁、
啊
這個、这超讨厌的。
然后第二个是他拖了一段时间之后到底有还没还，说真的我们不知道。
对。
然后第三个所谓的契约，这个合约的废弃并不是我退还给你就废弃了，退还给你只是我手上比较没有证据，
啊啊啊、
只是比较没有证据，但是不能在法律上证明说我们已经双方都同意放弃这个合约了。他以后只要去说服这个选手，
对
啊，你还是按照这个方式来做就好了。
对,、啊
对,
啊
对,
啊 对, 啊
对，所以他还是有留这一个伏笔，所以我们才会强烈的要求说你现在就退还，然后而且你要直接跟每个选手就讲说我们这个合约不算了，我要跟你废弃了。
对，
你要做一个明确的意识表示，这个在法律上才会有效力。
没错，
那他们现在其实有一点稍微要以拖代变的感觉，因为你过了两个月大家都忘了这件事情的时候，说真的你这个合约每次一年两年，一年期两年期，大家如果忘了他真的就一直跑下去了。
哎，我相信这个鬼故事我们听到现在大家会有一个大家应该都会有一个疑问，就是他们怎么会这么敢。
对，而且这个很感是他们中间已经体育署纠正他们两次，而且他们这两次他们都还跟体育署保证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们要没有要签，结果最后还都签了，说谎三次，
公然说谎三次，为什么可以这么敢啊？其实我就是会觉得，因为大家其实不要说不懂自己的权益，然后懂了自己的权益也不懂得要去捍卫它。
对，然后有的时候他们也找不到方式来保护自己啦，因为其实
这
二十岁出头的小女生，你说她每个人都要知道说，
啊、
不敢、
哦、我怎么跟他们？而且我们台湾的运动员的养成上，从小就跟你讲说，你要听老师的，你要听教练的，
对不对？
对，你要听教练的，教练怎么讲你就怎么做哦，不要有意见。
嗯、所以完全可以想象，所以就是这样也刚好显示出工会有多重要、啊、
对，因为这些资深的大姐资深的球员他们一定知道说过去自己受了什么欺负、嗯、哦，将来要怎么帮这些学弟学妹啊、嗯、怎么样帮他们夺回这些属于他们应有的权利。
对啊，
那我们在这里真的是叹气叹不完耶、欸、气死但是
又气
那我们需要休息一下
缓个气
对缓个气喝个水
好
要不然我要开车子去装主
持但是我们等一下回来还有更多鬼故事
可恶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再回来 全世界。咱今仔日来讲因中华民国主席的鬼故事啊，所以呢，
因中华民国，
系啊，因中华民国，
因为名叫中华民国，无唔对了。
对啊，对啊，中华民国主席 啊，就是鬼故事很多这样子。啊，其实其他的运动协会嘛是有做侪鬼故事，但是，但是咱今仔日跟他讲主席，讲他做 NK 的。先来介绍咱今仔刚开讲的特别来宾是左边石明锦，然后他非常清楚这来的一挂妹妹嘎嘎安内，然后而且这当中的来龙去脉，然后前面两段听下来真的是让我们真的拳头硬了这样子，就是你也干嘛讲哎，因为主席怎么可以搞这种事情，想到来叫你尬这样子啊？那接下来还有什么鬼故事可以跟我们讲？左边
对、啊，
那同样在这个女足的事件发生前一个礼拜左右哈，其实在立法院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就是要针对这个足球青年联赛哦。什么叫青年联赛？就是前一任的足协理事长邱毅仁理事长任内，他就办了一个专属于这个中学生跟高中生的联赛。那我们过去学在台湾有所谓的中学联赛，或者是这个高中国中的联赛，但它其实是个假联赛
哦，
就是一个礼拜把大家召集在同一个地方，然后打个踢个两场三场
哦，这样就算了。
四天三场或什么五天四场，然后踢踢就比赛就结束了。其实那是一个短期的杯赛，它不是一个联赛。
对。
那在我们足球训练里面有个叫 MTM 啊，就是 Match Training Match， 就是比赛完训练，训练完再比赛，你才会进步嘛。
对对。
哦，你今天早上踢一场，明天又踢一场，然后后天下午又踢一场。你请问什么时候检讨？
对，
什么时候训练？
没
有，你不会进步。
对，
而且你到了第二天、第三天，你那个比赛是没有品质的。为什么？
对对，
我们都是用走的在踢球，那不来啦，昨天才比赛过一场，对，所以你球员是不会进步，
哦，
只会受伤，会增加受伤的几率。所以联赛制度才是全世界各国的一个正确的做法啦，平常大家都这么做，
而且是整体提升。
对，但是我们台湾为什么要踢杯赛省钱嘛？我把所有的球队拉到一个地方，五天就踢完。交通费一次，场地费一次，
常在搞这个事情，
对，就为了省钱嘛。对，那但是因为在过去邱毅仁理事长任内的时候，他有另外去筹了一笔资金来办这个比赛，那所以家长跟学生他们都很喜欢。在短短的两年半之内，参赛队伍从十几队变到五十九队
哦，那很厉害呢。
对，非常多。那所以家长他们才会去抗议说，哎，新任足协一上来之后，他就说我没钱，所以要停办。
是搞
什么？停办，
对，他是停办就不再办，所以他们在新任主席一上任之后，他们就去抗议。
对，
然后抗议之后，就大家也是开协调会开了很久，那体育署就说，那要不然我们来出钱。所以体育署就给了协会950万。然后就是让他去办这个比赛。结果呢，我们现在比的这个比赛哈，其实是去年的比赛，这叫超时空联赛，你知道吗？就是。
现在才在
对对对对，2024年开始比2023年的比赛，那而且2023年这个比赛呢，当初大家是讲说我要你恢复联赛嘛，
对啊，
结果他办的内容是办杯赛，就是那个四天踢三场，
跟以前一样，
对，就是跟以前一样，对，等于说你体育署给你这笔钱，然后家长抗议完之后，好了，你勉为其难办，但是办的却不是我们要的东西，
做半套，
对，所以就又开了一个青年联赛的座谈会，就是在这个女足事件爆发之前的一个星期。
对，
然后呢，在那场座谈会里面，大家非常傻眼的，就是体育署有邀请足协来出席，足协没有来，他拿了你950万，但他人不派人来，
他真的很敢呢，
而且。本来有很多家长，他们只是去旁听，不想发言。但是你看到足协没有来，每个都俩公。对，然后足协说：“我们不是没有派人来，我们只是请假而已。”
什么？他就是没有派人来啊？他是怎样？
他说：“我们只是请假，我们不是不派人。”
俩公，
我们不是不派人，我们只是请假。
哎、欸，我不是家长，我都俩公。
对
啊。哦，所以你看，他其实哦，其实如果藐视国会，应该要用在这个地方。
真的，真的。藐视
哦！你看哦，在我们台湾，你一个接受政府这么多一年哦，一年好几千万的补助，不光只这个青年联赛嘛，因为你平常各种会务的运作啦，然后你其他的各种国内什么甲级联赛、木兰联赛，其实他都接受政府几千万甚至上亿的补助的一个协会，他竟敢有没有？竟敢请假，他没有不派人，他对对对，他只是请假，
就藐视啊！
竟敢请假，所以你看他连。座谈会都不来跟你谈，哦，他就是一副就是你要嘛，你给我钱我来办，那至于我办什么内容，你们没有什么表达意见的空间，反正我也不会派人去啊。
欸，那我不禁要问了，就是我们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治他们，比如说解散啊，或者是说我们再成立另外一个协会。
因为在国际上面就好像国际奥会，他会对 中华奥会嘛，嗯，那像这个国际足总，嗯，他就是会对中华民国足球协会，嗯，那不是不能够改变，可是他很难，有点像我们过去冬奥证明嘛，你当然经过他同意，
对，
那 FIFA 要开会员大会才能够决定说我要对口哪个单位，
是，
可是这个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事情，
嗯嗯，
好，就好像我们要改名字，我们也可以申请改名说我们就叫台湾奥会，可是给不给过，嗯，那要他们代后决定，啊，那你讲说好，嗯，我现在成立一个新的叫做台湾足球协会，
对，
那我跟 FIFA 国际足总我想改对接这个协会，
对，
可是也是要他们开会同意啊，你没办法去做这件事情，
啊，
所以一般上在国际上面不是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它会有几个方法，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地方制度法上面，
嗯，
好，是不是因为中央有修了这个国体法规定你中央等级的单项协会要透过民主机制票选出来，
嗯，
那你现在是不是说我的地方制度法上面各县市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勇气，
嗯，
去说哇，我的地方上面的组委会，台中组委、苗栗组委、高雄组委也是要透过某一个选举的方式推举出来的人才能够担任地方上的组委，那这些被民主推举出来的人他去中央选全国的协会理事长的时候，他才有所谓的民意的代表性嘛，
对，啊，
要不然现在就问我们台湾的足球迷，你有没有办法决定你现在中华民国足协的理事长是谁，嗯，
没
有，你不要说足协啊，其他的运动，嗯，有吗，
没有啊，
也没有，
对啊，
也没有，因为你没有地方上或者是你小的会员的民主制度，那当然就不会有大的中央这个协会的一个民主制度出现嘛，
嗯，
所以中央在这边办选举就是个假选举，因为选他的人并不是民主的嘛，
对，
哦，那这个东西要地方上面地方制度法或者是地方上面，其实也不用说全部，说真的我们台湾的人民是会看，大家会比较嘛，
嗯，
假设现在有五个县市长说好，我们就来改革我们台中的，嗯，台南的，高雄的，
对，
以后其他地方的选民会不会讲说，奇怪，人家台中的那个组委会组委就是用算呢，啊，我们这边桃园为什么是用指派的，
对，
啊，我们这边这个新竹的为什么是用世袭的，
对，
哦，就是你就大家会人民会比较，那你这个是一个进步的方式，那第二个比较激烈的方式就是像前几年印尼，哦，印尼他们的前总统，因为刚选完嘛，就前总统，
对对对对，
然后这个佐科比多多，
嘿嘿，
他就做了一个很令人震惊的决定，因为当年的印尼足协他有很多这个贪污的事件被抓到，
哦，
对，就是政府拨一个款项给他，然后他们里面人先分 30%、嗯，啊，他把钱拿走，啊，可是政府也拿他没办法，
对，
所以 Joko Widodo 后来他就下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他去解散印尼的足协，
他可以这样做，嗯，
啊，对，他当然可以这样子做啊，我在国内，嗯，因为你知道人民团体法我们的协会是登记在内政部下面嘛，
啊，
那我内政部只要说你有违法什么事由，然后我可以把你解散嘛，勒令解散，
是是是是，
可是你这样子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在国际体坛上面，
嗯，
大部分的协会它规定都是政治不能够干涉体育，
对，
是，
对，不能干涉你的人事权，
对，
啊，你把人都解散了就是干涉人事权嘛，
是是是，
所以他就受到处罚，
哦，
所以印尼足协当年呢被 FIFA 禁赛两年，
哦，其实蛮严的，欸，
对，就是你两年不能参加任何的国际赛事，
对 对, 對,
對啊，你当然你可以自己办一些国际友谊赛啦，比如说你邀泰国、马来西亚来踢，反正没有 FIFA 积分，
对，都在他们东协里面啊，
对对对，那我们就踢爽踢好玩的，對對對，当然也是可以，對對對，可是你的国手就没有两年，就两年不能在正式的舞台上面，
有蛮伤的，
对，是对运动员是蛮伤的，可是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你两年不补助，
打掉重练，
两年不比赛，你原本拥有利益的这些人，哦，他撑不了两年的啦，
对，
你两年都不拿薪水，然后你原本每次都抽 30%， 你两年不抽这 30%， 我玩不下去嘛，
其实很划算，你知道吗，
对，所以他们就会这些人就会离开这个区域，那两年之后他们重新再去选一批人进来，也许这批人会不会更好不晓得，但至少不是原来那批嘛，
对啊，
对，所以他们就是做了一个重生，但是后来从最近这四五年的这个发展来看，印尼的足协在重生之后表现是非常好，他们进步非常的快，那不管是整个联赛体制还有在国际赛场上面的成绩都非常的好，甚至这一批的印尼的年轻球员被认为说是未来东协国家里面算是实力非常强大的一批，甚至好过越南跟泰国，对，他们这一批年轻球员就是从18到22岁之间，就是从那个重整年代开始培养出来的球员，所以有一股新的气象，那当然我们不能保证说以后就会变得很好，
对，
哦，可是对他们来讲这是一个 重生的一个契机啊，烈火涅槃重生的一个契机。
而且我说真的，既然都会痛的话，长痛还不如短痛。
对啊，我们讲说国内我们台湾的足球，如果世界排名老是这样子不上不下，在很后面，那不如休息个两休息个两年，不要踢，我们砍掉重练来试试看。那当然，对于现有的既得利益者来讲，他会是比较伤。那包括刚才我们讲的，你随便去砍教育预算，都会伤害到现任的运动员，包括现在的运动员，他会觉得说啊。我本来有机会去踢国际赛，或者本来有什么机会，可是我现在没有了。对，那这个是比较激烈的手法，但是这个激烈的手法是一个手段哦。这个手段其实可以逼迫你现在的人去改革吗？
对，
就你真的不改，那我们就做最激烈的手段。
对，
那可能会取得一些妥协，或者让他们有一些改革。那我想这个手段不见得是一定要用哦，但是其实这也是可以控制的一个方式。
确实，
可是这件事情要由谁提出来？
内政部，
比如
对内政部人去查。
内政部长、啊、
对，那因为这个对于这个单项协会的人事的变动，它就一定会涉及说这个国际体坛上面政治干涉体育的问题。
对，可是对台湾来讲、如果真的运动要这样长足发展的话，
而且我觉得还是杀鸡儆猴啦。如果一个协会这样子之后、
啊、
可能别的就会收敛一点点，
而且他们真的太敢了啦而且他们连政府就是哦，我请假啊，不然怎么样，你们来咬我啊、
不是，说真的啦，就算我跟你没有权利义务关系哦，啊，你如果给我950万办活动，你开什么会我一定到真的啊，
可是他们已经皮到
脸皮没有那么厚，
对，可是他们已经皮到脸皮厚到啊，我就是要请假、啊
欸、现在任何一家什么赞助商什么金主，说真的他给我9500块他开会我就去了
9500块你真的很好请
我觉得我还不错哎、欸，
对，
怎么去？当然要去、啊。
对，你看，我们开那个，我本来想说啊，我们这次大家去狗吠火车，就一去之后发现说，哎、欸，火车根本没有来。这结果还我们被一群狗，我们被一群狗，
你要吠都没有标的，超烦的，
连吠都没办法吠，好，就只能自己吠。
这个状况真的最气，
对，那天真的大家很气。其实对我来讲还好，我本来就是。上台要讲的发言我本来就是已经想好了，我看到很多那个家长上去、喔、真的是气到不行因为他们本来没有要上去的，可能带着自己的什么选手来这样子。
对，可是我就会觉得说，这几年其实很多家长的观念都不一样，就是运动选手的培养跟发展其实是很重要的。
对，其实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在国外他们本来就是从家长选手大家由下而上成立一个组织。我现在就讲嘛，如果台湾本来没有中华民国足球协会，而是由现在的球员、教练、家长组成的这个协会，他就不会是过去历史上留下来的那个历史工业这些人在把持了。
对。哦，真的好烦哦！
我刚刚的问题的答案其实是、就是球员本身，然后家长，就是真的在碰足球的人，如果大家可以联合起来，
对，其实这一次就有啦，像这一次女足的事件，就是他为什么前面敢说谎三次？
嗯，
他觉得我不要紧啊，
而且没有人在关注、
对，然后你看这件事情。爆开来之后，大家哎、欸，一般任何一个老百姓看了那个，也觉得嗯，这什么东西啊？看起来怎么会这么明显，这么不合理？所以你看，他一转传之后，有这个舆论的压力嘛？所以教育部长出来讲说啊，不行不行不行，这个体育署长你要给我解决这件事情。说我讲，我们民主国家在政治上，他还是会有这种民意的压力。然后就像我讲的，你家长、学生自己自立自强，成立更好的一些组织团体，包括工会之类的，或者更好的俱乐部。那另外，我们的民众有去关心这件事情，在民主的选票上面会给一些舆论民意的压力。哎，可能部长他也要出来解决这些问题。
对，要不然的话我真的会觉得说不能每个人都会像那个体育就是瑞莎他们这样子弄，他们也是不管他们那个体操协会。
对
对对，然后就是自己
啊，所以他不能够参加体操协会旗下的一些正式的国际赛，因为他不让他去嘛。
对
对，
可是我说真的啦，就是体操协会下面的那些，我们还不能拿自己的国旗。如果我们大家去瑞莎的脸书看，他们参加的那个直接都是叫台湾诶、欸。
对，因为他们参加是一些比较民办的比赛，并不见得完全是国际体操协会或中华民国体操协会的比赛。
虽然我不喜欢中华民国那个旗子啊，但是那个感觉还是很不一样。
对。
对啊，我会觉得说啊，这样子对抗，那是因为有瑞莎站出来。那其实各项协会，像女足这个事情，还好这一次就是左杯有帮忙发声，所以很多人看到了。那其他就是未来还会有其他类似的状况发生的时候，那怎么办？
对，其实大家就在。其实我们就在关心这个合约到底3月25号会不会寄到，
对、啊、
会不会送到大家手上？
好像会爆弹哦！而 且今天关心完然后关心不完，你就会觉得说中华民国哪个单项体育协会又要爆了这样子。
真的是，其实我刚刚就是刚刚左贝讲那个印尼的例子嘛，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怎么讲，就是对运动选手本人齁，然后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真的想想看欸，因为就是刚刚有讲到说如果我们两年就是两年被禁赛嘛，然后没有办法参加国际比赛，可能会对选手造成那个选手的权益可能会受损，可是你想想看你现在一大堆就是事情，
你权益反正还是受损，
乱搞。
对啊，
你最好是权益
有
很被保障啦，
没有啊，
好不好？
对啊，对啊，对啊，真的没有、
啊。我觉得那个刚刚的那个就是很激烈的手段，我觉得不是没有考虑的空间呢、欸。也许大家真的可以想想看。
对，其实印尼他们当初就是说他已经发现很多这种贪腐的事迹有实证了、嗯，但是问题他就是拿他没办法。他就拿他没办法、
啊、
所以他就毅然决然、嗯、好啦，我们大家就是一起解散、嗯、一起倒。
嗯，
可是现在重生之后反而走得更
好，希望现在我们
走得比较健全一点、啊、
对，这有点像革命了。
对啊，
对啊，因为也不能说哦，这个就会倒吗？可是现在维持下去就是烂啊。
对，你现在维持下去、
啊、
未来看不到什么太好的希望、
啊、对啊，那你把它砍掉重练接下来好不好，那当然就要看接下来。
对，那当然包括说你将来就算是新的，你的地方制度上或者是你的县市首长上面是不是大家也跟上来，然后跟上这个先进国家的脚步、嗯、民主国家的脚步。
好啦，那其实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快到了、嗯、然后就是提供这几个就是把问题给大家看，然后也提供国外可能是国外他们曾经做过什么，然后可能有几种方法可以做这样子、嗯、然后就是也让大家可以了解，不要让就是很多人就说啊那个新闻我好像有看过但是我不是很了解在干嘛、嗯、哦好吧那就算了，不行、哦、
不能算了，3月25号大家一定要听好他们到底有没有把那个合约就是怎么注销还是怎样。
对，
然后你3月25号之后说不定什么6月7月私底下又偷签了一些什么东西，
真
的
真的，好吧，
保护好球员。
好吧，那我们也要拜托左杯，就是虽然没有进立法院但是还是要帮我们监督这些这些可恶的协会们。
真的，好啦，下次谢谢左杯，我们下次再
好，谢谢大家，拜拜，
谢谢，拜拜，
拜拜。